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29到136节。诗篇119篇129到136节。我来读。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一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谨守你的训词。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阿们。诗篇119篇的诗人，因神的话语达到了令人感到惊奇的奇妙，而全心地遵守了神的话语，连自己的灵魂也竭力遵守话语，而且因为话语的亮光能够使一人通达，因此他无法不渴慕话语。诗人对神的话语的奇妙和切慕的反应，是因为诗人爱神才可能的。132节流露出诗人这种心情。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爱主的名，这句话超越了爱名字本身，而是爱名字的对象。名字是那个，是对那个名字的对象的人格和存在和尊严表示尊敬，表示爱戴。因此爱主的名就是爱主的品性、事工和主的话语。那么爱主的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诗人所说的爱主名的人，不单纯是指第三人称，而是包含第一人称，包括自己。诗人因神的话语奇妙，连灵魂也竭力要遵守话语，以及因着渴慕话语，为了不放过话语张口而气喘。这些都是因为爱神的品性、事工和神的话语才可能。看《申命记》11章1节，摩西指出了爱神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爱主名的人，爱那个名字的对象，也就是爱神的人，也是遵守神话语的人。遵守话语的人所得到的祝福是什么？申命记11章见证概括起来就是说，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神便守护我们。诗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他向神寻求的是什么呢？是恩典。诗人恳求 神给予他恩典，就是按照神素常所施行的。按照素常所行的，希伯来语是 kemishpat， 意思是像什么或者按照什么的介词。翻译成正义、判决和典章的 mishpat 是 mishpat 的一个结合词。mishpat 与之前的施行正义和公义中出现的正义的词是相当于正义的词。kemishpat 是按照素常所行的，也就是说，按照正义，按照话语。如果把这个词放到当中读132节的时候，就可以理解为求你按照话语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常常带那些爱你名的人一样。那么按照话语给予恩典具体是什么呢？对于爱神名的人，神所给予的恩典难道不是像《生命记》当中所提到的那样吗？世人在神按照话语和怜悯我中间使用了转向我这句话。转向原文的意思是心向着什么，就是心向着哪一方。神的心会向着谁呢？那么神的心所在的那个人会怎么样呢？不能不得到恢复，不能不得拯救。神转向我，神的心转向我，那么对我来说那就是神的恩典。因此转向是行恩典的意思。如果转向我，怜悯我有如此的反应和表这种表达，那便是给予我恩典，施予我恩典。这是反复恳求神给予恩典的意思，表达出作者的恳切的心情。那么诗人所恳求的恩典具体的是什么呢？在施行恩典当中的恩典是希伯来语翻译成哈南。圣经翻译成恩典的代表性的希伯来语是 hesed， hesed 也可以翻译成仁慈，也可以翻译成恩典。在本经文当中，诗人没有使用 hesed， 而是使用了哈南。哈南也是拥有与 hesed 相似的意思，意思说不是靠人的努力或功劳得到的，而是全然出于神的主权和神的怜悯而得到的。我们什么时候向神寻求恩典呢？在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下像诗人一样向神寻求恩典呢？仔细查看在圣经当中出现的哈难的用例，我们可以知道人在什么时候向神寻求恩典。实际上即使不讲圣经的例子，也充分的可以预想到，因为圣经当中的人物向神寻求恩典的时候，与我们在生活当中向神寻求恩典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向神寻求恩典的时候代表的情况下，就是在极为迫切的情况下向神哀求。约瑟因找他的父亲雅各，让他去看他的哥哥是否平安，因此为了查看哥哥们是还好，他去了哥哥那里。这时哥哥们不是看到约瑟就想要杀死他吗？虽然当时约瑟没有被杀死， 但是他被哥哥们卖给了商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约瑟当上了埃及的宰相。哥哥们在饥荒之年去埃及买粮的时候，被视为窥探的奸细陷入窘境当中，使他们回想过去说过了类似的话。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这里的哀求就是哈南翻译而成的。正如约瑟受到他哥哥们的威胁的时候向哥哥们哀求一样，在我们当中任何人向神恳求恩典的时候，那么他像约瑟一样好像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当中，一定是这样的情况。大卫也曾多次恳求神的恩典。大卫曾在他刚出生的孩子将要夭折的时候求神救他刚出生的孩子，求神给予恩典。这时大卫求神，向神祷告说，求神怜悯我。大卫祈求神怜悯，那么他祷告内容当中怜悯就是哈南。如果我们向神祷告求神怜悯我们，这就是就正如我们好像生命面对危机迫切的需要神恩典的时候。祈求恩典的另一个例子虽然不是生命的危机，而是当我们有可求的东西的时候。当摩西蒙神呼召带领以色列百姓40年在旷野生活的时候，他在约旦河东向神祷告，申命记3:25见证了摩西当时的祷告，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也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摩西离开埃及在旷野生活40年之后，摩西不是很自然地想进神所应许且他如此渴望先看到的那个土地吗？申命记3:23可见摩西的恳切。那时我恳求耶和华，那时就是摩西在约旦河东边的时候。这里说摩西向耶和华神恳求祷告，那么恳求这个词就是原文哈南，这就是摩西恳求神怜悯他给予他恩典的原因。如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访问某处，访问远在很远的地方的某处，如果那里门关着会怎么样呢？或者去医院，或者到远方的部队去探望家人，如果不允许我们进去会怎么样呢？你不会想尽办法去说服负责人得到许可吗？摩西走了旷野40年的路，他就站在最终目的地的前面。熟悉约旦河的人可能知道约旦河并不宽，旱季的时候和首尔的马普的洪济村或佛光村一样是容易过的河。虽然说是河，其实只不过是一条小溪而已，但神不允许摩西过，不允许摩西过河，所以摩西 用恳切的心情求神给予恩典。我们有的时候虽然知道神不允许，但是我们也会像摩西一样恳切地求恩典，或者有的时候不确定神是否允许，就更渴望地祈求自己所求的，求神给予恩典。人们在祈求，向神祈求恩典的时候，好像是临死，面临死亡，极度的渴望，或者是希望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如此恳切。诗人在134节的前半节祷告，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然而，独特之处是，诗人寻求恩典，并不仅仅是为了逃避死亡。这可以从诗人在前面提到了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133节紧跟在给我恩典之后的内容。133节，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诗人向神祈求的恩典是使他的脚步坚定地站在神的话语面前，所以说任何罪恶都不能来个辖制诗人。在列王记上三章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向神献上一千燔祭，神向所罗门显现，当神对所罗门说，求你所要求的，这个时候所罗门并没有求荣华富贵，他求的是智慧。列王记上八章有所罗门的祷告和为百姓的祝福，这里所罗门也没有寻求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为百姓祈求，希望百姓能够坚定地站在神的话语之上，希望百姓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还有所罗门不仅证明了神的话语是恩典，也祝福百姓要遵守神的话语。列王记上八章五十九节，据说所罗门在耶和华面前恳求过，这里的恳求就是哈难翻译而来的。神对所罗门祈求神话语恩典的回应是什么？列王记上九章四节和五节可以确认到这一点。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语，那我们的生活的位置就会像神所说的所罗门的王位一样会稳固。诗篇119篇的作者也同样像所罗门一样向神祈求了特别的东西。诗人并没有去祈求报复那些欺压他的人，也没有寻求他迫切想要的东西，他不想走在罪恶的道路上，而是唯一要想的就是要脚踏在话语之上，希望能够坚定。如果我们坚定地站在神的话语之上，那么罪恶就永远不会辖制我们。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证明了这一点。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的意思是在主里或在主的话语之下，在主的恩典之下，那些在主的话语之上坚定不移的人不受罪的支配。诗人是一个知道怎样取悦神的人。自亚当以来，人类不断地背逆神并且犯罪。诗人很清楚，当人犯罪的时候，总是在偏离神话语的时候。神所有的恩典都是宝贵的，比任何其他恩典都更重要的是，诗人希望能够在圣经中坚定地踏出自己的脚步，不受任何罪恶的控制。他寻求神的恩典，诗人寻求神的恩典并不仅仅是为了逃避迫害者威胁他不至于逃避死亡。我们通过134节也可以确认，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斥。通过诗篇119篇，我们多次确认诗人所言并不是如果神拯救就遵守律法的条件式的约定。诗人是已经遵守神话语的人，因此在134节当中的告白是承认，如果我们蒙神的手拯救，不被迫害者杀害，就会一直持续遵守神的话。那么遵守神的话，也就是以前他遵守过，以后他将一直遵守下去。这里表明诗人有多么渴望神的话语的一种告白。渴慕话语在135节当中也可以确认到，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用脸光照仆人于130节当中，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说，如果我们打开圣经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遇见主，他是话语之光。当话语的光照在我身上时，通过圣经话语说话的主的脸光照进来，便遇见了用话语说话的主。解开话语，那么作为话语之光的主，那么主的话语、主的律例，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主的律法、主的旨意。135节也是一个祷告，说明世人从神那里寻求的恩典，不仅仅是为了脱离迫害者的手，生命得到拯救。世人想要学习神的话语，即使他受到迫害者的威胁死去，他也愿意学习神的话语。可见诗人寻求的恩典不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远离迫害者而逃命，而是要得到话语的恩典。他相信坚定地站在神的话语之上，不落入任何的罪中，便是神的恩典。那么持守神的话语便是因恩典。那么打开话语，接受话语的亮光，来学习神的话语的也是恩典。通过诗篇119篇17节诗人的告白，我们通过诗人的告白可以知道，神的话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使徒保罗告白，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典的福音。使徒保罗从主领受的使命是为了见证福音，福音是主的话语，使徒保罗见证这福音是神恩典的福音，这表明福音本身就是神的恩典，福音也就是话语是神的恩典。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无法生活，没有恩典，我们连片刻都活不下去。正如人不能离开空气一样，信徒不能离开神的恩典和话语。那些在话语中的人，就是那些在神恩典当中的人。那么那些在话语恩典中的人，就是那些在主里的人。那么在主里的人就不会被定罪，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证明这一点。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主来到世上的原因是要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在带领节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追忆，我们期待主再来，我们一定要在主里面，因为他是属灵的主，我们必须要借着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的礼拜在主里面。然而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此，我们一定要引导那些在话语之外的人归向主。使徒保罗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也是将福音，就是借着话语传播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使徒保罗并没有停滞于所得到的恩典，而是作为一个得到恩典的人为主而活。罗马书一章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典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了，为主的名而做，就是为主而做。侍奉主，就是把神的神话语的亮光传给那些还没有接受主的人，使他们能够信靠和顺服主。我们也一定要作为神恩典的通道，将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恩典传递给世上的人。就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揭示的，见证了在罗马的信徒信主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像使徒保罗一样成为恩典通道的人。罗马书一章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的人。如果我们成为恩典的通道，让别人相信耶稣，那就证明我们是正确接受恩典的人。这是迎接带领节第一个主日，追忆主圣诞并期待主再来的信徒们应该深思熟虑的信息。如果我们在盼望主再来的同时， 却没有将主的恩典传给不认识主的人，那我们就该反省或者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得到了主的恩典。如果得到了主的恩典，作为一个接受了主恩典的人，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成为传播主恩典的一个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派耶稣来到世上，使我们不在恩典、不在罪恶和死亡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在带领节期间，求神帮助我们深入思考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复活并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以及为什么必将很快再来。所以求神帮助我知道，在目前的困难当中应当向神寻求什么恩典，并让我们去寻求。与其为了报仇脱离死亡的境地，为自己的名声、利益、健康和荣誉而寻求神的恩典，莫不如像所罗门和诗人一样，坚定地站在话语的恩典之上，为了不陷入最终，更加的更深寻求话语的恩典。求神让我们来寻求这些恩典，便通过话语能够见到主，得到主的恩典。正如使徒保罗一样，作为得到恩典和职分的人，作为恩典的通道，帮助那些在话语之外的人，使他们能够通过话语的恩典转变他们的生活，引导到主面前，让我们成为庆祝主圣诞、期待主再临的有恩典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